各位前功无限大的观众，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又来到我们前功无限大这个节目。在前功无限大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一直跟各位观众呢，漫谈，包括像宇宙啦、什么时空啊、人啊这种很多呢非常奥妙的这些事情。那我们在节目里面多次跟观众谈到，就是说像中国人历来的观念，就是把这个人体呢视为一个小宇宙，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呢，事实上是一个大宇宙。那么大宇宙跟小宇宙呢，事实上是对应的。比如说呢，像这个银河系它有这样的旋转，那么太阳系它有这样的旋转。那么像我们这个春夏秋冬，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那么它似乎呢都在一个相当有规律的循环下面。那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呢，就继续邀请到呢何海英何博士，那继续来跟我们漫谈很多呢这个特殊的这种呢宇宙时空的这些现象。哎，要不要跟我们前功无限大观众打个招呼呢？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哎，那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说呢，那么像这个宇宙呢，事实上呢运行的，我们晓得是非常有规则的。那么像我们人呢、的生命呢，事实上也很有规则，经过一个生老病死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不晓得呢，如果说从的这个分子细胞的角度上面来看，它是不是呢也似乎有这些呢相当有规则性可言的呢？
人的身体啊，它的发育、分化，整个细胞啊，它整个就是相互之间的配合，从一个细胞到多个细胞，它整个的变化和细胞之间的配合，它都是非常有规律、非常严格的，从实际上是非常严格的，否则它就不健康，就会出现疾病啊，甚至就会各导的出现很多导致生命危险的这么一些病态啊，疾病出来。那你比如讲哈，我们的这就说那个哺乳类动物和人也好，人是最典型的了。那它是从一个细胞，从那个受精卵开始，那么它也带了副本，父亲的一部分遗传信息，
是
母亲一部分遗传信息合起来变成一个受精卵，那么它就从一个，你像很奇妙的，它这个整个这个人的在我们现在医学认识的这个角度来看哈，它一个受精卵细胞，它逐渐的分裂以后呢，它这个细胞本来是只是一个细胞，它最后就长成不同的细胞，叫做分化。这个整个过程，它从一个细胞长成一个个体，长成一个整个人体，这个过程我们把它叫做发育。那么这个过程中间呢，那么现在基因大概是很知道很流行的，就是分子生物学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概念，遗传学的一个很基本的概念。那么它在一个细胞变成另外一个细胞的时候，它要分裂，它的基因它也是要备份，它要整全部都要 copy 一份，对吧？都要复制一份。那在这个过程中间，这细胞的分化、发育、分化和整个这个个体的那个发育过程中间呢，它那些基因啊，它有一个在叫做构成细胞的那些物质里头，有几个最基本的、大的、最基本的物质，蛋白质是吧？脂类、脂肪，老百姓讲的脂肪，就脂类物质，它实际上还不光是脂肪，有脂类，我们讲就脂类，然后有核酸，这是基本的几个物质。那么最起作用的，我们认为就是说，就像打个社会中，让人类社会打个比方，就是说它的运行功能那部分，大部分是用蛋白质来承担这个功能啊，运载车辆啊，怎么怎么让整个这个让它整个有活力的，那么功能很大的部分是蛋白质承担。那么蛋白质呢，它是由这个基因所运载的那个遗传信息，这个信息呢，它通过一些办法，把这个信息最后组成特定的基因，最后产生特定的蛋白质。那么整个这个个体的成长过程中间呢，它就要求在某个时候一定某一个基因某一类基因它要表达，那么它就会产生一样的同特别蛋白质。你比如说神经细胞，它有神经细胞特别的一些蛋白质，那它一定要那方面的基因要表达。它那方面的基因表达，就是它血细胞方面的跟血细胞功能有关系，那已经它就一定要关闭，那么这个细胞最后它就会分化变成神经细胞。那么同样的道理呢，肝脏或者血细胞它就会这方面相关的基因它就应该开放，它就应该激活，那么其他它就应该关掉，那么它就会变成血细胞和肝细胞，这样它就能分化。那么这种哪个基因在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激活，什么时候关闭，它都非对于一个基因而言它都是非常严格的。如果说你开早了，它可能这个就出现畸胎，这个胎叫畸变，或者甚至就死掉，或者出现疾病。但你开不开的时候，它也会出现疾病， 但是一个基因，但是你想它长那么复杂的一个系统，一个细胞在上千层不同细胞最后长成一个个体的过程中，它同时间它很多基因它非常配合协调的非常的好，该开该关，开了以后它能表达多少它马上就要关掉，这个量啊，它的开关和量它都有非常严格的非常严格的这么一个规律，或者说一种规定，你违反这个规律，那么这个它这个细胞就长不成人。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实际上整个你看从一个细胞的一个人体，它整个按照我们现在这个计算机举着这个词大家会容易接受一点，就是说计算机有个词叫做 program， 就是你编写那个程序，那么按照程序运行，那你就可以整个这个系统就可以动起来。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从一个细胞变成长成一个人的过程，实际上就像基因它把这个编程程序编好了，只不过是就看电影拍好已经拍好了，现在只不过底片都好了，只不过在放它一个基因按照那个规律严格的来。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就跟老百姓讲的啊，有一个说法叫宿命，实际上是你可以那么讲，在这个上头能够反映出宿命在这个是在我们生物学生理这么一个发育分化的过程中，它能够反映出来这么一个宿命的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它是你不是说随便可以改变，一改变它就乱套了。
那么海英，那么我们刚才像这样子谈的话呢，我们就发现了，那么是不是说呢，一个人在这成长过程里面，我们有小变大啊？那么在这个成长过程里面，我们需要很多这种 program 啊来控制这个基因，所以那个 timing 呢可能呢很重要。那么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他几乎都已经成长好了，那么这个还需要什么样子的 program 来控制吗？
实际上它还在里头，为什么呢？
嗯哼，
新陈代谢是一直在的。就是每天我给你举个例子，他每天那个皮肤它是不停的长，它就和角质化就和它脱落，你像指甲一样的，它不停的长，那么这个整个的分裂它是始终在的，那么要有分裂它就有这些机能启动关闭，这些都一直在的，那么这些过程中间如果说任何一个步骤出现问题，它都可能出现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说它比如说我们说像曾经讲的癌症，它有些它就是因为那个基因那个细胞的基因发生了突变，它不按照正常的那个 program 去走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突变，那么它就长癌症。那么你比如说它肝脏它这个很多很多很多疾病现在知道，就是说它的那个基因它不按照，甚至它的量某一种基因，比如说在肝脏它有某一类载质蛋白或者某一类的那个蛋白，它表达过度，它就会造成它的特殊的疾病。那么它就是只不过它把它局限在某一个区域，比如说肝脏、心脏、肾脏和这个皮肤它的那个系统，但是那么它每一个系统每一个器官里头，它的这个在这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中间，这个它的整个的这个program，你说生老病死，你比如说他这个人啊从小到年轻，然后呢强壮，最后慢慢衰老，它整个这个过程中间，这些基因都是要每个器官它都是要配合它的那个它的那些相关的一些基因的开放，它的调节，它都是在时空上它都是要协调一致的。那么说年轻的时候有年轻的一些表现，那么相应的那些基因那些蛋白质要表达，到老的时候它要相应的表现，那么它的这个器官它也是一样，它整个是一个活的一个整体。
那么也就是说呢，像每个细胞啊，它的生命。我们说一个细胞呢，它可以活多久？小到这样一个细胞的这个寿命有多长呢？那么都在这个控制范围里面呢，是这样子。
就它是实际上是定的，它的对一个细胞它的生命的长短，它的生命长短，它什么时候分裂，它整个周期怎么运行，什么时候这个细胞死亡被排除掉，这些都是定的，都是有限定的。它不，如果这个细胞要是都持续分裂，它不死。那就是肿瘤，那么在临床上表现出来就会发生肿瘤。如果这个细胞过早的死亡，它不按照正常的，比如说它应该活，比如说，像红细胞正常它活120个小时，它少于这个，那你的血细胞就会下降。 那就是比如说有一种病呢，就是叫再生障碍性贫血，它就是它不生，它不产生，它生出来它不成熟，那么它就会有不同的疾病出来，像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个老年性的退化，那叫做阿尔茨海默病，它那个痴呆病，脑袋的淀粉样变，它就是一个细胞的，它可以本来可以正常重复了，就是它过早的死亡，那它也会出现疾病。
好，那我们从呢刚才这个角度上面来看，那当一个受精卵结合的时候呢，我们说呢这个球梗它是被定好了，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受精卵呢它将来的这种寿命啊，它将来这种特性啊等等呢，是不是某个层次呢在这个时候就被决定了，是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它这个身体的健康状况，从很大的程度上是它实际上已经定了。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通常的例子，就是说遗传病，那么他如果说本身他这个基因就有缺陷的，那么他注定这个人他在生命的某一个时间是需要他这个基因表达他而不表达的时候，他的这个遗传他这方面的病症他就会表现出来。那么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定的。那么其他所有的这些功能也是这样。你看他虽然最早啊，现在的研究他能够追溯到从最早一个细胞那个受精卵开始分裂的时候，甚至包括那个细胞的它叫做它的急性的取向，就一个细胞一个细胞你是先这么分裂还是先这么分裂，它都是定好的
啊，
它是先这么分裂，它一个变成两个吗？
是。
那么
两个变
它整个方向是哪个，它都是定好的。它定是怎么个定法，它细胞它从一个细胞开始出现分裂的时候，它有很多蛋白质啊，很多的功能分子要开始表达，要开始启动，然后最后让这个两个细胞开始逐渐分裂，合成两个细胞所需要的这些所有的物质，从 DNA 这些遗传物质到它的功能蛋白，那么这些都需要相应的基因集或者相应的跟基因传达出来以后变成一个中间的转录，就是传递信息的这么一个东西，叫做 RNA， 叫做脱氧，叫做核糖核酸，它再把这个信息再转到蛋白质上去。那么最初的那个很多第一次分裂的很多 RNA 是来自于产生这个受精卵的时候，它就已经定好，就是说父亲来的信息、母亲来的信息，在父亲的在精子里头的这个信息和母亲的卵子里头的那个信息，它就已经定好了，它就是已经。刚才讲的那个词 program， 它就已经预设好了这个以后受精卵第一步分裂的时候，它应该怎么是这样分，还是这么分，就是这么分的定好的。那么分裂以后，它那些基因开始哪些根开始启动，就它总是有一个，就像打枪一个扳机，trigger 一个启动。启动的时候，但是它还不这么简单，因为你就是一颗子弹打了一个半天一个子弹，或者你一半天就是一串子弹。但是对一个生命这些这个那么复杂的细胞来讲，它是。多个层面同时开始的，同时在走，那么放眼到整个从一到一个整体的过程中间，到甚至到你生老病死，生老病死这么那个漫长的人生啊，几十年、百年嘛，人生百年不过就是，那么所有的这些基因的开放、关闭，它的调节，实际上它都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个界定。那么你中间当然中间就像人一辈子。实际上啊，我们古老中国讲那个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讲这个人的命运，人这个一辈子人一辈子的命运哈，他的荣辱兴衰，实际上这个道理是很类似的，这非常有意思。那么就是如果说他的这个基因上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他写的最初给他设定这个 program， 给他设定好，他这个就是。心脏就是不会出问题，那这辈子为什么有些人他的心脏病，有些人他不得心脏病，他的肝脏的病，有些人他的肾脏的病，有些人得脑子的病，有些人得皮肤的病，就是说那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说他的那个最初的那个编程呐、啊，他那个他就是有不同，所以他那方面肯定不会出问题，那么他就不会得这方面病，那么他这方面肯定会出问题，他就可能会得这种病。那最典型的就是遗传病。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获得性的在过程中间，在那个整个生命的过程中间，你比如说大气的污染，它的最后放射线，它会对那个基因给它破坏了，可能突变了，它会获得性的得一些病。那么但是呢，这个也是就是说基因你改变了它的编程的情况下是吧，那么它会出现其他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治疗的一个方向，他就是说，如果说能够把这个错误的编程把它改回去，是不是也能纠正它？那实际上这里头包含着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打开默认的前提，就是说这都是一个这个编程是确定肯定是有这么一个编程，你才在存在说在这个情况下他偏离他，或者说你把他他如果出现问题你把他纠正回来。实际上内涵的一个把它默认那个前提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定好的，就像计算机的那个程序一样，它的时空上面全部是设定好的。那么其实对啊，这样的话是你从这个角度去看，都是人的命运啊，就是所谓预测，实际上是有它的道理的。你至少在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认识，它都是可以。它为什么可以预测？就是说它有一个结果。
那么海英，那么既然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事实上是一样的，那么如果 program 的一样的话，那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呢？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每个人并不一样啊。
是啊，就是人类的基因是一样的，它那所含有的这个信息量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启动的过程，总的大的过程还是一样。你就说它从受精卵最后发生的胚胎的不同阶段，最后长成一个个体哈，它这个过程大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呢每一个人具体的那个在时空上它是一定的差别。你比如说张三，他长出来就是张三的样子，你是就是你这个样子。你看他是一样的话，他肯定长出来就是全都是一个模子，那是不行的。甚至包括像这个双胞胎，双胞胎有一个最一样的，就是同卵双生，就是它是一个来自一个母亲的同一个卵细胞。那么他在怀孕的受孕的时候，它是有两个精子，这样上去同时，那么它的按说它的那个基因啊，等同程度。相似程度是一样，但是为什么它长出来以后，它两个人的身体的发育情况它完全会不一样？就从生理这个角度讲，纯粹生理这个角度讲，它都会不一样。那么这个人，这两兄弟或者两姐妹长大以后，他的身体的变化情况，有些他的疾病可能性，这方面疾病和那方面疾病可能性，它完全都会不一样。那么就是说，跟他整个这个个体，他这个细胞，他拿到最初的那一套。program 那一套 program 它的启动的过程，实际上在跟它整个的启动在运作的过程中，跟它最初的那个 program 的差别，它那个差别就孕育在那个差别里头，所以它后面才会不一样。就刚才我们讲那个，比如可能可以再稍微再细一点，就是说它一个细胞分裂的时候，不是第一次分裂，那个时候受精卵第一次分裂的时候，它不是你还有方向性嘛，是吧？你这么分裂还是这么分裂还是这么分裂，它会。最后会决定哪些细胞最后是长成神经细胞，哪些细胞最后长成骨头，它那些基因的启动就会有要求，就会有不一样。那么就是说最初那个里头，我们刚刚讲了，它就是从那个有中间有个信使，从 DNA 的遗传信息变成蛋白质，中间有个信使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叫 RNA。 那么最初的很多 RNA 是来自父母的，那么它这些 RNA 的不同的最后的功能的蛋白质 RNA， 它不是说均匀的分布在细胞的所有的地方，它是不对称的，它可能这个地方浓度高，那个地方浓度低，或者它就某一类的 RNA 它就在那，那么它一定要在分裂的时候，它一旦一切开，可能同比如说 A 这种 RNA， 这部分会多一点，这部分会少一点，那么它对那部分的影响，最后它就决定了后面这部分细胞最后它会变成神经系统，往神经系统方向发育，这边从往这个皮肤啊肌肉这边发育。那么每个人他这个编程最初的那个 RNA 的来自父母的东西就不一样，那么他启动的这个程序就不一样，所以最后你走出来的他的整个的运作过程就会从一个细胞变成一个个体的，他会表现出来最初的这个决定的这个因素，就会在他整个这个过程表现出来反映出来。那么就你比如在甚至就可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细胞之间，不同的组织就同一个组织的细胞之间，它的那个功能也会不一样。你比如说，皮肤它分了很多层，最初的一个细胞它就是最下面低级层的那些，它就是专门管，它就不停的分裂，就往上推。那么这个皮肤一层一层往上推的时候，它最后到表面这一层，它要保为了保护，它就保护嘛，保护人体的这个屏障的功能，就说，比如说，那个细菌一般的细菌不容易进去，那么保证你的它是最大的防卫屏障。
是
的，那么 这个细胞随着它的风化成熟的过程中，它就会角质化，它就会产生特别多的一种角质蛋白覆盖在这个表面，把那个缝隙给填住。对，那么它这个过程，它这个细胞一步走到这一步，它也是被它的这个特别的这个特殊的这个皮肤这一层细胞，它的那个基因的启动，它的那个它的编程所决定的。那么每一种它都有每一种的决定，但是你回过头来想的时候，你把它放在一个更大更整体的一个 picture 一个景象里头来想的时候，所以到你的后面的甚至你一辈子这些皮肤细胞或者肝脏细胞或者你心脏细胞某些那个它的表达它的运作，实际上在最早还在它远远在最初它受精卵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那在这追溯，他已经被他父母那边的父亲那边的遗传因子，母亲那边来的那个信息，就已经决定了他以后这个受精卵合成的情况，他分裂的情况，最后长成一个个体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是没有选择的。那么就是说他的这个按照我们那个老祖宗讲，这个宿命啊，实际上是会这些道理的。
刚才这样子谈的，听起来好像在谈宿命论。那么人的一生啊，这个大部分的成分好像是被定死的。那我们观众可能会很好奇，因为历来这个宿命论，我们很多人可能把它当迷信的。我们科学谈起这个宿命论来，我想这个可能观众很好奇的，海英你可以谈一下吗？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倒是宁愿就是说比较，思想开放一点。这两个事情我觉得并不矛盾，我也没有想过它会多大的矛盾，因为科学本身的研究它就是建立在开放的思想和严谨的这个实证精神来做的。那么如果说真是说以科学最后的那个证据和我们对科学研究能够跟宿命论能够一致，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但是呢很多的研究啊，它还需要方方面面的证实啊，方方面面的那个进一步的完善知识。那么它可能甚至呢，它可能它的角度描述对事物的认识，对事物的描述的角度可能会不一样。你比如说就像中国化和西化，它都可以，它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表现手法，但是呢，它对一个事物的认识和描述，它可以有达到同样的境界。那么呀，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并不相排斥。
好，那么各位观众可能会感到很惊讶了啊。那么现在科学里面的分子生物学对基因的认识啊，那么竟然跟我们传统的对这个宿命的认识，我们所谓的宿命论呢，竟然有这么高的这种呢共同性。那么像这个基于宿命论啊，中国古老的这些预测学。像易经啊八卦啦，那么我想呢值得我们各位观众呢再从呢我们现代科学的角度呢重新去认识一下，我想呢我们可能会有更开阔的思想。那么我们今天乾坤无限大节目呢也到尾声了啊，我们谢谢海英。
谢谢。
那么请继续锁定啊我们乾坤无限大的节目，在下一次节目里面我们新的话题啊共同再跟各位呢来漫谈宇宙时空人体的奥秘。好，谢谢各位观众，下次见。